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同走人生路。
好，欢迎进入爱关怀新磁场的新栏目《健康生活》。那从今天开始呢，我和我的老搭档天路，我们就要向我们的听众朋友开办一个新的栏目，就是《健康生活》。那健康生活提到这个话题呢，可能我们都不陌生，但是什么样子才叫做健康生活呢？所以为着这样子一个栏目呢，我们也特别的邀请了一位非常棒的老师，就是我们的海洋老师。海洋老师你好。
你好。
你好海洋老师。
好，听众朋友好。
是非常欢迎海洋老师能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我们的嘉宾，和我们来聊健康知识。
对，很高兴跟大家一块儿分享，一块享受健康生活。
那在未来的健康生活的栏目里面呢，我跟天路我们两个只是配合海洋老师来的，
我们当学生。
对，我们也作为听众的一个代表。就比如说我们会站在听众的角度，经常跟海洋老师来提问题，那这是我们主要干的活，
把听友的心声传达出来。
对，但是最主要呢是这个节目呢是由嘉宾海洋老师他来主要跟我们呈现的。所以这个内容是相当相当精彩的。但是在今天的第一集节目里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先认识一下我们的海洋老师。
我呢一直就对这一块是比较上心吧，
就是对健康这一块。
对健康比较上心。那么其中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跟个人的生活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个人的经历。那么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呢，我的父亲在我很年轻的时候，大学毕业以后吧，工作大概是4-5年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很好的朋友。他当时呢就生病了，在医院里面住了整整三年的时间。然后呢就是最后还是走了。那这个呢我看到了这个整个的过程，我也知道就是说他的这个医疗的条件和设施都是比较充足的，最后人还是走了。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爸爸走了以后，我就再也没有那么贴心的朋友谈工作上的话题。所以呢对我的成长来讲就像断崖式的那种断奶，就突然就没有了，
觉得很失落。
对，所以对我的打击会比较大。
也就是说在海洋老师你的成长路上，父亲给你的影响特别大。
特别大。
父亲走的时候是多大年龄？
56岁。
哦，那也蛮年轻的。
非常年轻。
他是因为什么样的疾病呢？
他肝不太好。因为工作上的原因，还有这个人际上的原因，处理工作过程当中人际上的原因，那么最后就造成了身体上的疾病。就现在来看是这样子。那么像这样一个问题呢，就是对我以后，它始终就是萦绕在我的大脑当中，它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一个瓶颈或者是一个课题。那么在我以后的这个生活当中，我就只要是碰到跟医疗有关系的，我都会去努力的尝试着想去了解它，认识它，或者是通过学习，通过钻研，通过采访，通过实践，那么不断的去尝试着想知道像我父亲这个生病的过程，身体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有别的方法能够去处理它。那么若干年以后真的得到了答案，是完全可以不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它是能够康复的，但是已经没有逆转的可能了。所以
父亲没有逆转可能，
父亲没有逆转的可能。但是这个钻研的过程，学习的过程呢，就是习惯就保留下来，完了以后对我的家里的人，包括像母亲，包括像我的亲戚啊，还有我的朋友，当他们在需要的时候，我发现都能够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呢也会不断的激励我去进一步的更深的去了解它，去持续的去探讨它。
很感恩呢、啊、今天这个帮助呢也临到了我们。
对，同样的也会临到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也特别希望借着这个栏目呢，让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能够知道健康生活的重要性，并且能够切切实实的去关注自己的健康，这是我们的栏目的期望。
对
对
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播报一下爱关怀新磁场的联络方式。那么在未来的日子，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任何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也请你跟我们联系。
嗯，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健康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要身体力行。
健康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习惯。
唐曼天路与嘉宾海洋老师从健康透视生活，从生活还原健康。
天天又快乐，又生活快活，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人人都健康，天天都快乐，健康快乐就是一首歌。
健康生活陪伴你健康过好每一天。
好，那么刚才呢，海洋老师讲到，就是你为什么就开始去注重健康这一块，是因为父亲的缘故。那我们也很想了解说，海洋老师，当你去就是在父亲去世以后，这个给你很大的一个打击，
对，
也会让你走上这一条，就是开始关注健康这条路。那这个时间有多长呢？
已经有将近30年了。
30年，
哇，那很早了哟。
是是，是的。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对健康的这个研究，也包括对一些医学方面的、医疗方面的一些涉及，这个研究时间已经不短了。
对
啊、
它是有很长一个过程吧。那么最早的时候，受制于当时的认识，会很有意思，就会去到报纸上、到杂志上去专门去找这些东西，那都是零碎的嘛。
对，
你比如说啊，紫菜它有什么作用？哇，这个东西很好，我就会把它就是做笔记，然后就在日常饮食当中就注意它。然后呢，再又发现别的啊，药它会有某一种药它有什么作用？那最后呢，就发现呢，中国有传统的整个的成体系的这种东西，那么又会去学习它这种成体系的东西。
你讲的是中医学吗？
中医学，比如说中医基础理论，比如说系统辩证学，比如说中医气象学，就是它整个的全部是成系统的，就古人2000多年积累下来的这些东西，那么也会尽量的去了解它。还有一个就是说，像这些东西呢，它理论的东西很多，但是呢，实际应用过程当中它怎么用？比如说听了北京中医药大学他们的有关教授的课程完了以后，你会想，哎，这个东西很好啊，它怎么用呢？比如中医气象学，这种东西好像很多人就觉得它跟我们生活是没有关系的，但是恰恰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东西。那么在我的后来的生活当中又很宝贵的又碰到了这方面的老师，那么就会跟他学，从2005年、2006年开始，那么一直就有跟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碰到了外治的老师。
外治的老师是
就是说用外部治疗的方法、
外部治疗
因为像我们现在很容易想到的，我身体不舒服就是吃药
打
针
去医院，但是实际上就是说，在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来讲呢，药是最后一种方法。
对，
比如说按摩、推拿、针灸等等等等，它可能效果会很快很明显。
对，
那么像这个呢，它就是属于外治，跟药相对于药来说，它是外治的方法。那么用这个外治的方法，它可能很快就能够，比如说你的脊柱你有问题，然后造成了你的整个功能出现问题，就五脏六腑的功能出现问题。如果你要通过药去调整五脏六腑，那是很困难的。
对，
吃进去的药通过脾胃消化能调整你的那个脏腑的功能吗？能，应该是能的，但是呢，它的效果会很慢很小。但是如果你通过外治的方法，我首先把你整个脊柱调整好，那么通过脊柱上的这个 气血经络这个整个阴面阳面，它的这个气血通了以后，你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的恢复，再用加上其他的方法，它就会完全不同。
嗯，而且是达到根治的效果。
对对对，
有句话说得好，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
也就是中医学理论。
它中医学它是也是一个很大的系统，有这个很多的课程组成，
没错，
很多的理论作为。
其实我觉得海洋老师你谈到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觉得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因为网络时代嘛，这个信息都比较发达。然后我现在发现我们很多年之前，就是自从这个西医进到中国以后，好像我们是很重视西医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好像中国人特别是发现我们的环境污染很厉害，很多的那种癌症重大疾病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开始回归中医了。
对
对，现在国人开始重视中医了。
对对，他不仅是说用中医的理论去治疗疾病，而且更重要的就是说是要用中医的理论去调整你的饮食起居，
调理。
对，调理很重要。你就是说，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有了问题导致的慢性疾病，西医是没得治的。
是，
你就是中医的药，它也很难能够用几剂药，或者是你就算吃上一年吧，那你已经是非常非常辛苦了。
对，
但是你说你能够调整你十几年几十年积累的那个问题吗？那是很困难的。所以像中医气象学这种东西，它又叫运气学。它是讲五运六气的。那么你只要按照它的这种东西去做的时候，那么你身体很多问题，因为身体真的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
因为上帝很奇妙，所以造的身体也很奇妙。
对对 对, 对，真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无时无刻不在赞美神的伟大。
对，
他的这个身体的这种精妙，就是他身体他有相当的自愈能力和调整能力。只要你这个按照身体神照的这个身体，按照它的这种规律去生活的时候，你的生活和身体和你的生命的这种状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是的，
所以这个方式就很重要。
对对
对。那谈到这呢，也很想问一下海洋老师，因为你研究这个已经有将近三十年了，那你这个过程里面一定是深有体会，比如说一定是经历过很多次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得到调整。
对对对，
或者是身边的朋友家人。
对对，你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么他的女儿就说很聪明，20多岁当初就得了抑郁症，就是送到医院里面去。那像那种医院里面他处理过的话，那小孩就很麻烦。他这个出来以后呢，就咨询，就说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么当时就是说，就从中医气象学的角度，就人你就是天地万物间你是一粒尘埃，
是
你是很渺小的，你受整个大的这个地球这个月亮太阳和整个太阳系它的这种天体运行的那种规律的东西的影响，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早睡早起。
是，
为什么人会抑郁，是因为他的肝胆出了问题，肝抑郁了。那么你怎么把它调整过来？你要按照自然的规律，就身体的生命的存在的这种规律你去生活。那么当时就给了他这个建议，而且他女儿也很好，就是他完全就按照这种要求去做。因为现在小孩他都是晚睡晚起的，
他很听话。
这个小孩他就很听话。他然后呢就没有多长的时间，他就发现自己的精神状态就好了很多。当然也用了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就是饮食上也有配合。那么在没有多久呢，他就发现呢，那天如果是晚起的时候，他的心情特别不好，又会砸东西，又会很生气，
所以
很愤怒。
那我知道，就是我身边也会有很多这种得抑郁症的一些朋友啊，我认识的，我会发现他们好像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想睡觉睡不着。那你怎么样能够让他做到说早起？
他是
早睡早起，
他是这样，就是说他不能够睡觉的这个，就是已经身体的他以前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出了很大的状况，这个是他的症状。 是他的结果，
嗯，
已经出了问题了，也就是他的生活节律出了问题了。
嗯，
那你要就是说他是有精神的因素，那你就要考虑晚上的时候或者整个就是你要调整他的精神状态，比如他感到有压力的，或者是感到一些什么环境语言语境对他有刺激的，那你就要注意。还有呢，再比如说一些饮食上，早中晚，尤其是晚上，他要吃什么东西？比如说你晚上你是不能够吃那种生阳的东西的，他一定睡不着。
阳光暖洋洋，鸟儿在歌唱，早餐喷喷香，开始一天好时光。午餐好味道，米饭最营养，晚餐别太饱，规律生活睡得香。水果蔬菜喝豆浆，不能缺少一样，牛奶鸡蛋喝粗粮，多喝水少吃糖。快乐又健康，我们爱厨房，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笑容，心充满希望，你们的爱陪伴我成长。阳光暖洋洋，鸟儿在歌唱，早餐喷喷香，开始一天好时光。生活睡得香，水果蔬菜喝豆浆，不能缺少一样，牛奶鸡蛋喝粗粮，多喝水少吃糖。快乐又健康，我们爱厨房，小伙伴们一起来分享。脸上有笑容，心充满希望，你们的爱陪伴我成长。
再一个呢，吃东西不能快，快他身体他那个消耗的能量就大，
要细嚼慢咽，
细嚼慢咽。
嗯，
再一个量不能多，量多了以后叫心下满，他的那个胃是撑得满满的，他是没有办法入睡的。
嗯，
就是然后呢，你还可以，因为他这个是你身体的阳气不能够收藏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嘛，收到肾里面去嘛。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用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滋阴的东西。所谓滋阴的东西，它跟我们广东地区用的那些就是叫做清热的，它是不一样的。
嗯，
清热的是把你的这个能量它就要去掉。
嗯，
滋阴呢是把你的阳气收起来，
锁住。
对，
嗯，
它是滋阴潜阳，把它阳气给它收起来，不是把它浪费掉。你要用一些就是适当的，因为你如果用的太多了，他第二天他醒不过来了，那也麻烦，或者醒过来太累，
适得其反了。
哎，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要调整，
嗯，
就是甚至包括药物，你药食同源的，最好是只用药食同源的，因为药本身它是有毒的，食物本身呢它又是药，就是你用的好，你知道它掌握它的这个性。比如说它是凉的还是温的还是平的，
就是食疗，
用食物的东西来调整你身体的能量，
嗯，
然后使他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就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的这个阴阳状态。比如说你晚上本来是阳气该收的时候，你阳气还在往外发散，你晚上你不睡觉，你就是强迫你的身体往外发散阳气，
嗯，
你是在破坏它的节奏，
嗯，
到最后了，你就是晚上，比如说世界杯的时候，你一个月时间你天天晚上都不睡觉，最后世界杯结束了你就没有办法休息的了，因为你的身体已经要按照你的这种作息去调整了，他已经做了一个适合你生活方式的调整。
是的，
嗯，就伤害到你了。
所以这个阴阳要平衡，
对，
所以那个孩子他还没有到那种地步，
他最后他现在就很好了，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主要就是说你按照太阳醒了你就醒，太阳睡了你就睡，就这么简单。完了以后再用一些药食同源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心理上的，就是家里面和朋友大家一块，包括他自己都能够做一些调整。完了以后他当时是没有考上大学，就是他不愿意接受现行教育制度下的那种学习方式。
对呀，我觉得韩老师你讲的这个孩子例子其实也让我想到，我们中国这么多的孩子其实从小学到高中他们可能很难做到说晚上八九点钟就能睡觉的，
是
基本上每个孩子写作业都写得很晚，
是
11点12点。
所以说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这种教育制度，我们经常在私下里会讲，就是说他究竟是教书育人的还是在讲的
教书害人
害人哦，他这个
太严重了。
真的不严重，他真的就是说这个作息，就是但是如果是父母如果懂的话，你至少就是说对于小孩你就
给他一个指引
怎么保护他。
嗯，
我的孩子在那个生长过程当中，我是去跟老师商量，我说这一块我儿子他是懂的，你不要让他再做了。
哦，和老师来商量。
因为我自己当年高考的时候那一年当中吧，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是三四点钟才睡觉，
哇，
就是一定要读书，就是强迫自己，所以那个时候几乎是每天晚上睡眠都是不足的。
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每一天像手机一样的，你要充电，
是
它才能够放电。晚上的时间是神创造了这个天地万物，创造了人的这种生命，晚上是属于充电的时间。你晚上到三四点，如果你都还在放电，都你就没有时间充电。那么我们可想而知，这个身体它的使用的这种效率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我当时就出现一个很重的问题，就是医生判定叫做神经衰弱，就是我当我想睡觉的时候，我就很容易进入那种医学上叫做梦魇的状态。就是突然当我闭上眼睛开始睡觉的时候，听到脑袋里面轰的一声巨响，
该起床了，
不是感觉自己脑袋好像爆炸那种感觉，然后我整个人就不能动弹，然后我就脑袋是清醒的，但是浑身都动不了，我就拼命挣扎拼命挣扎。当我能够挣扎过来的时候，就一身的汗，心里也会很恐惧，
完全是用意志力去催促自己。这个是对身体破坏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学习效果一定是跟你按照作息规律来是完全是两个水平和层次。那么像我前面讲的这个女孩，她后来通过努力然后考上星海音乐学院。然后现在还考英皇的那个师谱的那个考级，那个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嘛。那她整个的她的身体的规律，然后她的这种学习的能力和他适应社会的能力全部都得到恢复了。
那好感恩。
对，
是，
然后忧郁症也没有了。
对，
嗯，
原来他是很不愿意去就是跟人接触去社交这样的，
现在很阳光，
现在就对，而且你就可以发现他的那个思维特别敏捷，他本来就是思维很敏捷的。所以他也容易得抑郁症嘛，就是对生活来自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伤害他会表现得特别的有感觉，他会反抗。所以像这个女孩我就觉得她的天赋是特别好的，所以她才会那么多的小孩，有多少小孩和家长有那个勇气敢于去用自己的那个行动去抗议 或者是去努力争取自己的生活空间。
嗯，没错。嗯，所以你讲到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实际上据我所知就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处在那种被判定为是忧郁症或者是精神分裂症，然后被迫退学。
嗯，这是我最担心
的孩子，
真的很担心，因为他不仅关系到一个一个的小孩儿，就他们真的是我们民族未来的希望，明天的希望。嗯，那么我就觉得就是我们的家长最好就是能够看清楚，你尽量的去从根本上去爱护孩子。
嗯，
不要成为这种不太科学的教育制度的这种帮凶。
对，
是。
虽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谈的不是要抨击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教学制度，
对对对对，
高考制度，但是我们是真的是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年轻的还是中年的还是老年的，我们真的是要从根本上，从这个真理上，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健康的重要性，不是纸上谈兵。
对对。
嗯，
总有一个时刻，我们的心会问自己，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每逢周三，信仰大擂台，
让我们一起探讨生命的意义。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可能就是时间就到这了，也很感恩我们今天第一期节目里面呢听了海洋老师介绍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条关注健康这一条路上来的。
嗯，
那透过海洋老师的分享呢，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听得出来，我们海洋老师是非常有实践经验的，
是非常的精彩分享的。
对，所以在未来的日子呢，我们这个健康生活的栏目，海洋老师会分享到大量的就是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些例子，对吗？
会的，会的。
嗯，而且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假如你有任何的身体方面的问题，你都可以写信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呢也会请我们的海洋老师来回应你。
尝试着吧。
嗯，
好的，那非常的感谢海洋老师。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写上爱心。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好的，那么我们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健康生活。
好好
好，再见。
再见
再见
再见。